中国表示 G20 峰会的主题是经济，不会涉及萨德和南中国海问题。美国北方城市密沃尔基连续两个晚上骚乱，此前警察打死一名黑人青年。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将发布打击伊斯兰恐怖主义的计划。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8月15号的 VOA 卫视新闻，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报道。今天是日本战败纪念日，我们请日本学者谈谈日本主流社会对于战争和道歉的看法。被整肃后的炎黄春秋出版8月刊被称为伪刊，我们有来自北京的连线报道，同时呢，请原副总编谈整肃风波的最新进展。维权律师谢阳据传在押期间遭受酷刑折磨，他的妻子为您介绍详情。川普和克林顿的竞选牵动人心，小夏看美国为您介绍八月最新选情。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头条，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将于今天发布他如何打击伊斯兰国恐怖主义的计划。就在几天前呢，川普指责美国总统奥巴马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是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的创办人。川普几个月来一直声称他对付中东的圣战者将比奥巴马更为强硬，但是他却没有提出一个具体的计划。川普上星期有关奥巴马和克林顿建立伊斯兰国的言论呢，激起人们对他发起新的一轮的批评。在全国政治民调中，克林顿的支持率领先川普大约7个百分点，克林顿还在几个将在11月8号全国大选中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战场州领先于川普。美国北方城市密沃尔基连续两夜发生骚乱，星期天夜间配备防爆设备的警察与抗议警察打死一名黑人的一群人发生对峙。密沃尔基警察局表示，在抗议活动进行期间，有一个人被枪击，警察动用装甲车将那人从抗议现场送到医院。警察命令人们散去，并报告说有人向他们投掷石块和其他物体。警察局还说逮捕了好几个人。星期六夜间也发生了类似的抗议活动，在此之前一名警察开枪打死了23岁的史密斯，子弹射中了他的胸部和胳膊。在此之前呢，警察因有关当局所说的可疑行为强迫史密斯路边停车。一个穆斯林权益组织准备悬赏10,000美元帮助解决一名穆斯林教士及其助理在纽约市被杀一案。星期六55岁的伊玛目阿孔杰和64岁的乌丁离开下午祈祷后正走在一条街上时被近距离枪杀。美国和伊斯兰关系理事会说他将在星期一正式宣布悬赏金一事。警方公布的枪手草图显示凶手是一名黑发男子，他蓄了胡须并带有一副眼镜，但是没有提供任何信息说明可能的作案动机。最后我们把目光转向奥运会，世界上跑得最快的人连续三届蝉联奥运会男子100米短跑金牌，这在奥运史上是史无前例的。星期天在里约奥运会上，牙买加短跑选手博尔特虽然起步落后，但他奋起直追并超过了美国选手加特林，从而夺得该项目的金牌，加特林获得银牌。美国女子体操队的西蒙·拜尔斯在里约奥运会上夺得她的第三枚金牌，成为第一位在一个奥运会上夺得3金的美国女子体操运动员。美国泳将菲尔普斯获得了他奥运生涯中第23枚金牌，也是在里约奥运会中获得的第5枚金牌，这可能是他在奥运生涯中的最后一次比赛。美国女子4x100游泳接力赛星期六也获得金牌，这是美国在夏季奥运会历史上获得的第1000块金牌。好，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 除了亚洲七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五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五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五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拨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接话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美国总统大选的最新发展我们今天来讨论。在开完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呢，两党的候选人都进入了大选的倒计时阶段。最新的民调显示，共和党候选人呢川普在全国民调以及一些重要的摇摆州或者呢叫做战场州的民调中大幅度落后于民主党的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那么在今天的小夏看美国节目里呢，美国之音的龚小夏要为大家做一些深度的分析。小夏你好。
徐波你好。
首先请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最新的这个民调吧。
最新民调看来对川普非常不利。
嗯，
从全国民调上看呢，川普大概落后希拉里是5个点到7个点之间，平均大概6个点左右。但是我们都知道，在美国选举中，全国民调不是最主要的，州的民调是最更主要的，特别是那些战场州和摇摆州，就是说这些，因为美国的统计计票是一个一个州来算的，那么绝大部分州是赢者通吃。在一些很重要的摇摆州，能摇过来摇过去的州呢，我们可以看看，像科罗拉多，川普是落后了17个点，像弗吉尼亚。这个本来摇摆的就是奥巴马赢过7个点的州，在这里他落后了13个点。在另外一些特别像原来不是摇摆州的，像乔治亚，他都这个川普的选情都出现问题。所以现在看来，这个从民调上看，川普这个选情非常非常不利。
嗯，看来川普的地位有点岌岌可危。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民调数字？两位候选人都采取了哪些竞选策略？
嗯，我想这里的问题就在于，从川普这个角度说啊，川普在初选中赢得非常大。
嗯，
那么初选中呢，你是动员本党的这个基本选民，他大嘴巴说了很多话，随便怎么说，很多共和党人很高兴，说哎，你看他终于把政治正确给打破了，给我们说了一句话。但是大选是另外一种策略。我们知道历史上你要看见初选和大选的差别是这样的，在初选的时候呢，两党候选人都靠自己那一边，民主党往左靠，共和党往右靠。但是呢，到大选的时候呢，大家都要去争取中间选民，就往中间靠。
嗯，
但这一次我们就看到在这个大选开始的过程中呢，川普并没有采取一个新的大选作为一个领袖的这么一个策略，而是继续像他以前一样，就大家觉得他有点信口开河，说到哪是哪。所以呢，很多时候呢，大家看的就是克林顿就是在不断攻击他，说你就 没有资格当总统。那么现在很有意思的是，因为克林顿在民调中得分也并不高，就是超过一半的美国人不喜欢他。但是这里头呢，克林顿就没有在做广告的时候，他花了4300万做广告，川普一分钱也没花。但克林顿在广告中没有强调他自己如何如何适合当总统，而是不断的强调川普如何不适合当总统。
那这个在今后几个月的这个竞选过程中会出现一些变数吗？如果有，这些变数会出现在哪些领域？您觉得？
很可能有一些重要的变数，大家都在看。这个变数在川普这边呢倒是比较简单，也就是说他说又说错什么话了，媒体就不断的盯住他说错什么话。然后呢，很可能他就说前两天希拉里克林顿和他的竞选搭档都公布了自己的退税表，但是川普并没有。那么这个税上有没有问题？但希拉里克林顿那边呢问题就大了，因为最近上个礼拜刚刚又新公布出他44个电邮，这些电邮里面发现就有很多就说有点有以权谋私的嫌疑，为克林顿基金会这个拉关系啊什么等等等等。所以这里头呢，你就知道当初克林顿的私人电邮有63000个，他交出了30000个，还有33000个没有交出。那么这一次呢，一个保守的法律组织去通过法律程序要求到只有44个，就已经发现了这么多问题了。所以呢，我想这是未来大选的一个很大的变数。
好的。那看起来呢，未来大选中的一些变数值得我们观察。好，感谢美国之音龚晓夏的观察和分析。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今天8月15号是二战日本的战败日，中国宣布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中国媒体呢发表文章抨击安倍政府拒绝承认波茨坦公告对于日本侵略战争的定性，不承认南京大屠杀，参拜靖国神社，并鼓吹中国威胁论，在众议院强行通过安保法案等等。那么今天我们就连线日本东京福祉大学特任教授、筑波大学名誉教授远藤玉博士，来介绍呢日本主流社会对于战争、道歉、南京大屠杀以及参拜靖国神社的一般看法。远藤博士，您好。
您好。
中国媒体呢称安倍政府拒绝承认波茨坦公告对于日本侵略战争的这个定性。那么请您谈一谈一般日本人和日本社会对于二战以及侵华战争这个性质的看法。
好，所有的日本人呢，基本都认为那场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的错误。所有的日本人都知道绝对不许让那种战争再一次发生。大家都反省这一点，度过了70年和平的日子。不过从那个1989年的6.4事件的发生和1991年的苏联的崩溃以来，中国开始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了吗？他开始强烈的主张中共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然后对日本大打历史牌。所以现在呢，不少的日本人对中国开始抱有反感。
好的，那么中国方面呢？一直认为说安倍首相阉割村山谈话和河野谈话，拒绝向中国人民道歉。那么远藤博士，普通日本民众和您怎么看待道歉这个问题呢？
首先呢，安倍本身也没有这个想法。实际上，去年在日本战败的那个70周年纪念的时候，他做了讲话。他说他会那个继承村山谈话，这明确的说了，安倍说的是我们要面向未来。过去70年呢，日本实际没有打过仗，保持着和平。 中国大陆的人民日报的原高级评论员马立成也曾经说过，日本政府已经向中国谢罪了26次，
嗯，
原来说了25次，又增加了一次，26次，没有必要再道歉。
嗯，
那么普通那个日本老百姓也认为，从1972年开始，
嗯，
一直向中国表示了歉意，
嗯，
还继续那个对日本要求这个道歉的话，会觉得有一点烦了吧？
嗯，
因为那个日本很长时间把一般的老百姓的血汗钱，就是课税，以 ODA 就是政府开发援助的形式给了中国。
嗯，
不过中国呢，绝对不提这个从日本的援助，只责怪日本，所以日本人当然有一点不满呢。
嗯。好的，那么我们知道呢，中国一直呢在指责说日本政府和许多人都拒绝承认南京大屠杀。那么远藤博士，日本方面如何看待南京大屠杀这一事件呢？
我觉得除了那个极少部分的极端右派人士以外，没有人拒绝承认这个南京大屠杀。
嗯，
但是关于具体的人数呢，还是有一点争议。
嗯，
就是这么回事。
好的，就是说呢，大部分日本人，您说的是承认有南京大屠杀这事件，但是在具体人数方面是有争议。中国呢说是有30万中国人在南京大屠杀上被屠杀，那您认为这个数字怎么看？
这个我没有那个很深的研究过，所以没有资格那个，没有这个发言权。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呢，是最后一个问题是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这个问题呢，可能会引发中日之间争议最多的一个问题。中国认为呢，日本政界人士这个参拜供奉包括日本战犯在内的靖国神社呢，是日本政府拒绝反省历史的一个铁证。那么，请您谈一谈这个日本人参拜靖国神社这个问题，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根本靖国神社呢是1869年，就是明治时代刚刚开始的时候的明治2年，为了安抚在日本国内的战争而牺牲的战士被建立的。当时不是通过那个明治维新，你也知道吧，明治维新，
对，
大家都知道。然后那个通过这个明治维新呢，结束了江户时代，也就是封建时代的锁国政策。开始开国了嘛。那时的战争中牺牲了很多的武士，就是战士，当时说武士samurai。那么为了那个安慰他们的那个灵魂而建立并开始参拜的，这就是靖国神社的那个来源。根本没有那个针对二战，更没有那个针对侵华战争。这是一种日本传统的习俗吧。参拜的人士也是怀着这个对和平的向往和那个对战争的反省的心情进行参拜。所以我觉得绝对不能说日本政界人士参拜靖国神社是日本政府拒绝反省历史的一个铁证。
好的，
这个说法我觉得不对的。
好，我们感谢远藤玉教授在东京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维权律师谢阳的家人联名发表公开信，抗议谢阳呢在押期间遭受酷刑折磨。谢阳是去年709法律维权人士大抓捕事件中的在押人之一，他于2015年7月11号被警方带走，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扰乱法庭秩序罪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后被当局告知羁押在湖南长沙第二看守所。下面呢，我们就连线谢阳的妻子陈桂秋来了解最新的情况。陈女士，你好。
哎，你好。
我们看到谢阳父母牵头联名发表的这个亲属抗议公开信，据称呢，说谢阳在指定监视居住以及被关押在湖南长沙第二看守所期间遭受酷刑折磨。啊，陈女士，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所了解到的情况好吗？
他在监视居住期间呢，谢阳说，他被这个吊起来打，打的这个嗷嗷叫，然后呢就被半夜三更被急救车拿了去救护。然后呢就是最近的一次呢，就是一个死刑犯关押在他们的监视里面，然后用燃烧的烟头蓄意挑衅他，然后两个人发生冲突，死刑犯用这种手链殴打他的头部，头部呢有10多厘米的伤口。
好的，那么谢阳案件目前进展到什么阶段了？什么时候送检？什么时候宣判呢？您了解吗？
现在是到了这个检察院，8月8号送到长安市检察院，什么时候宣判的话，现在不知道，现在在检察院期间。
好，那么过去一年多来呢，您作为谢阳的妻子，您见过您的丈夫了？
没有见过谢阳。
对不起，您再说一遍，您见过您的丈夫了吗？
没有。
没有。哦，那谢阳的律师见过他的当事人了吗？许多在押的被告呢，都解聘了家属为他们聘请的律师，由当局来指定律师。那么这种情况有没有发生在谢阳案中呢？
他的律师在一次非这种正不是正常的会见的情况下面见过一次谢阳，那是警方安排要律师串谢阳认罪的一次安排。所以呢，这次非正式的一种会见呢，就是谢阳就透露给律师他被酷刑。他这个谢阳在跟律师表达说，他说坚决不认罪，他非常的坚定，而且坚决不解聘他的律师。他还希望有更多的这个律师来参与他的辩护中来。
好的，那么一些被审判或者取保候审的这个法律维权人士呢，我们最近看到他们纷纷在法庭上认罪啊，或者呢在官方媒体上表示悔罪。那么谢阳您的丈夫目前是什么态度？您刚才谈到了一些，您再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好吗？ 好，我们感谢谢阳律师的妻子陈桂秋女士在湖南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当前中国唯一一份敢于 触碰官方设置的历史禁区的刊物《炎黄春秋》被强行接管的事件仍在继续发展。尽管《炎黄春秋》杂志社的老社长杜导正已经宣布停刊，但是一份貌似《炎黄春秋》的刊物呢，还是以《炎黄春秋》八月号的名义出版发行了，而且基本上保留了杂志社原来的领导人和编委顾问们的名字。那么原有的编委和读者订户们是怎样看这个新版的这本叫做《炎黄春秋》的出版物呢？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来了解相关情况。叶冰你好。
你好许博。
炎黄春秋这个杂志呢，被有关方面接管之后出版的第一期保留了原班的这个编委顾问和领导人的这个姓名，那是否获得了相关人士的许可？如果没有，这是不是触犯他们应该受到这个法律保护这样一个权益呢？
我们美国之音驻北京分社呢，最近也收到了这么一份这个新的杂志啊，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那么它的这个封面啊，跟原来几乎是一模一样啊，看不出什么有改变的地方啊。那么它的扉页上呢，就是印了这个原来的这个人马的，就是编委会啊、顾问呐、这些人的名字都在上面。就是说，你从这个表面上呢，你看不出来，这里面有什么变化啊？那么，杜导正呢，就是原来的这个老社长杜导正及其女儿杜明明，胡德华呀、杨继绳啊、何芳啊、李大同、展江等这个原杂志社的这个原班人马，几乎全盘都留在这个名单上。可是问题是呢，没有经过他们的同意啊，于是就出现了侵犯或者盗用姓名权的法律纠纷。有些编委呢，就要采取法律行动来追究侵犯名誉权的行为。那么这个原来的这个杂志社的副社长胡德华呢，也就是这个中共原总书记胡耀邦的儿子啊，他呢，这个最近向接管这份杂志的这个中国艺术研究院的院长连奇发去了抗议信，那么相关的编委和顾问们呢，也都签名联署，这个原来的这个编委展江，他也是这个北京外国语大学的传媒学的教授啊，他呢在接受我们的采访时就说这个周末呢有编委收到了这个连奇或者是这个艺术研究院院方的回复，说下一期这个杂志再出的时候呢，名单上就不会有他们的名字了。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展江的说法。关于这个问题呢，那么我们等一会儿再介绍。
好的，那么您刚才提到呢，这个新出版这个炎黄春秋呢，既然都不一样了，那为什么还要用原来的刊名，而且在名义上还不撤换这个原班人马呢？一斌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好的，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我昨天呢也采访了原中国青年报冰点副刊的主编李大同先生。那么李大同呢，他也是在原来的编委名单上，那么这一期呢他也这个名字呢也没有换掉。那么他在接受我采访的时候呢，就说这是一种欺世盗名的行为。而且呢他认为这个新杂志的内容这个跟老杂志呢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尤其是在这个反思历史方面，就是说完全改变了这个方针啊，改变了这个编辑的这个风格。那么他还认为呢，新杂志的内容呢不会被许许多多的老读者呀和订户们接受。他还表示呢，许多订户已经要求退订了。
好的，那么接着这个问题呢，请你再给我们介绍一下新的这个炎黄春秋被接管之后，以及这个新的第八期出来之后呢，读者和订户们都有哪些反应？
好的，那么炎黄春秋呢，本来有大约20万左右的这个订户，他们都是自费订阅的啊，那么这个读者群呢，多半是在国内的老干部啊， 知识分子，以及对历史问题和这个反思历史感兴趣的人。
嗯，
那么炎黄春秋被接管事件呢爆发以来啊，已经有上千名读者联名发表公开信，这个表示抗议。
嗯，
并且对杂志社的这个维权行动呢表示声援。
嗯，
在北京的这个时政评论人士呢，扎建国昨天也接受了我的采访，他呢也是一名读者或者订户，那他就表示呢，这个已经有大概1000多名，炎黄春秋的读者，联名写信表示抗议。
嗯，
那么他也参加了，那么他说呢，他不仅参加了，而且呢还到邮局把今年下半年的这个期刊呢全部都退订了。
嗯，
徐波。
好的，我们感谢叶冰在北京的连线报道。那么我们来接着继续来关注炎黄春秋问题。中国改革派历史刊物炎黄春秋呢遭到官方整肃风波已经1个多月了。目前原有的炎黄春秋杂志社已经被官方接管，炎黄春秋第8期已经出版，但被杂志社原班人马以及社会上支持炎黄春秋的人呢称为伪刊。那么新旧两个机构处于对峙状态。下面呢我们就连线原炎黄春秋副主编王彦军先生来了解炎黄春秋整肃风波的最新进展。王先生你好。
你好。
嗯，全社会呢都在关注炎黄春秋的个命运。那么目前我们看到新的编辑部已经成立，8月刊也已经出版，这是不是意味着官方整肃炎黄春秋已经告一段落了呢？
看来呢，他们的计划确实是这样。
嗯。
但是呢，真正的炎黄春秋的领导班子也好，编辑队伍也好，并没有散伙，这个我们的抗争呢还在继续。
嗯。
我们的计划呢是要穷尽一切法律手段。
嗯。
在法律手段不能够达到效果，或者说换一句话说。就是法院如果不依法判案的话，
嗯，
我们最后呢还要向全国人大提起这个违宪的审查。
嗯，
我们的计划是这样。
好的，那么据报道呢，新的编辑部仍然聘请包括副社长胡德华在内的一些原班人马，那么您是否也被他们聘请？那你们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呢？
是的，这个从7月12号他们的文件，实际上我们是13号才知道的。他们那个文件上呢，就用了我们的名字，说是这个什么徐敬泉变成了副总编，我的那个副总编不变，等等吧。这个胡德华呢是没有了副社长的头衔，变成了顾问。
嗯。
其实那个13号我们知道的当天。就已经明确的拒绝了。14号呢，他把我本人呢也叫到艺术研究院，当面呢给我宣读这个东西，并且动员我呢服从他们的这种聘请。我当时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我说咱们两家是有协议书的，这个协议书明确了约定，这个不干预我们的这个人事自主权。
嗯。
你现在并没有征求我们的意见。你们这样子写法就是违反了我们的约定。
嗯。
当时呢，这个艺术研究院的院长连吉说，两家的关系啊不是契约关系，而是上下级关系。我说，既然你这么认为，那就把当初签约的王文章院长请出来说说清楚，这样呢，免得我们之间发生什么争论。
嗯。
连吉院长对我的这个质疑。没有回应。
嗯，
也就是说在聘请和不应聘之间并没有说出一个所以然来。
嗯，
在这种情况下他公然在第8期上把我的名字列到副总编里面，这个是一种非常不负责任也是非常这个严重的侵权行为。
好的，那么我们知道呢炎黄春秋原来准备就整肃事件向法院提出告诉，但是被告知不予立案。那么现在在法律诉讼方面有什么最新的进展吗？
我们的计划呢，就是对这种盗用他人名义的行为，还是要进一步提起诉讼。
嗯。
原来的那个告诉没有立案，这个他们的借口呢，也是不立案的借口呢，是非常荒唐，是站不住脚的。
嗯。
现在呢，如果我们纷纷以个人名义，提起诉讼，据律师讲呢，这样子的诉讼呢，他们是不能够不受理的。
嗯。
我们不是专门搞法律的人，我们就相信律师的能力吧。
好，那您是怎么看被接管后的这个《炎黄春秋》第八期的这个刊物呢？从编辑理念和出版内容方面啊，新的这个第八期啊《炎黄春秋》和过去的《炎黄春秋》有很大的不同吗？
那当然，这个不同啊，就是太明显，一目了然。
嗯。
这个完全没有反思的精神，讲了历史，讲了人物，但是从头看到尾呢，看不出他的历史观在什么地方，
嗯，
看不出他通过这些个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打算告诉读者一种什么样的价值观，这个和老炎黄春秋和真炎黄春秋的最大的区别，恐怕就在这儿，所以有人戏称呢。这个所谓第八期的《炎黄春秋》啊，就是一本故事会。
嗯。
啊，就是给一些个没有文化的人讲讲故事而已。最荒唐的呢是有三篇文章出自同一个作者之手。
嗯。
我作为老《炎黄春秋》的编辑人员，我的原来的老作者有一位叫王健，王健呢是百岁老人住院。他的家属看到了这个伪炎黄春秋第八期以后非常愤怒，指出其中有一篇文章完全是从2012年炎黄春秋第八期的一篇文章改写而来。
嗯。
那篇文章的作者就是王健。
嗯。
这个就是谈张罗联盟的那一篇。
嗯。
把人家王健的文章大段大段的这个改写，王健是作为亲历者，这个写他参与张罗联盟这个被迫害的过程。
嗯。
这个他把第一人称换成了第三人称，就成了他的文章。
嗯。
这种行为啊，就在这个写作界呀、啊、简直就是为人所不齿。
好的。
就是等于是偷别人的东西一样，非常可耻。
好。
而王健呢，也不是一个平常人等。她是民国名人李公朴的女婿。
嗯。
李公朴我们都知道是为了争民主被这个反动政府杀害的。他的女婿呢到现在实际上继承了李公朴的这个事业。
嗯。
但是他的文章居然就被人这样子剽窃。
嗯。
这种做法非常可耻。
好的，那么最后一个问题，王先生，我们来谈谈官方的接管。这个官方的接管是不是一个全面的接管，包括编辑部的办公楼啊、资金啊、经费啊等等，那么你们如果拒绝聘任，那是不是意味着你们就失业了呢？
哎，确实是这样。这个全面接管啊恐怕还没那么容易，因为我们呢、
嗯、
毕竟这个是自筹资金办起来的。
嗯。
那么多年含辛茹苦，这个辛辛苦苦啊积累了这么一点点资产，这个呢在这个中国的这个法律规定上啊是不能够任意被没收的呀。
嗯。
我们有没有这个什么犯法的这个行为，没有理由来没收，所以这讲到这一块啊还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好。我们感谢原《炎黄春秋》副主编王彦军先生在北京接受美国之音的连线采访。好，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We do not recognize. What if he does his political wars? That's not my job.
再做一个平衡，做一个反弹，做一个结果，而非扬眉吐气。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二十国集团峰会呢即将在杭州举行，东道主中国强调这一次峰会将聚焦经济问题，不过萨德反导系统以及南中国海领土争端等地区热点问题同样引人注目。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G20 峰会9月4至5日将在杭州举行，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李保东星期一在媒体吹风会上表示，此次峰会的主题将是经济发展。他说
举行一些国际活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组织总想推进自己的一些议程，提出一些自己所关心的问题比如说马尔维纳斯群岛的问题等等这些的问题但是这次峰会，这次杭州 G20 的峰会关注的主题就是经济增长。
不过中国外交部的这次记者会上还是有记者特别提到南中国海领土争端以及萨德反导系统问题是否包括在会议议程。对此李保东说，
中国坚决反对美韩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中国我们已经在多次场合表达了这一坚定的立场。那么至于你谈到这个杭州峰会的一些双边会晤，刚才我讲到了，这次参加这个杭州峰会的各国领导人很多那么二十国这个集团的成员的领导人都会来参加这次峰会，所以我们相信各成员国会就这些重大的这些问题，突出的这些问题进行讨论，找到解决的办法。
尽管如此，李保东在记者会上反复强调，与会者的共识就是聚焦经济。他说，
不同的问题，有不同的国际组织、不同的会议，他予以讨论、予以解决。说这次峰会大家的共识就是集中精力，聚焦经济，不受干扰，不受干扰。
路透社说，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举办之际，正值中国与一些邻国的岛屿主权之争加剧之际，韩国决定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则使中韩关系出现紧张，有关国家是否会利用杭州峰会讨论地区热点等问题目前不得而知。中国主办的杭州 G20 峰会能否不受干扰，只是单纯讨论经济问题，对此各界拭目以待。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虽然导致美国南部路易斯安那州洪水的风暴呢已经向别处移动，但是该州州长提醒人们仍要加强警惕，因为天气预报显示一些河流的水位还有几天都不会达到峰值。路易斯安那州州长爱德华兹星期天说，该州南部地区有20,000多人获救，有10,000多人住进了收容所。他说，巴吞鲁日市的一个体育馆被用作疏散人员的收容场地。奥巴马总统星期天晚些时候签署了一项指令，宣布该州进入自然灾害状态，下令呢向该州提供联邦援助，用于支付临时住房和房屋修理费用，并协助个人和公司从风暴中恢复。据美国国家气象局说，自星期四以来，路易斯安那州部分地区降雨达到50多厘米，至少有4人死于风暴。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可以算是美国历史上最有争议的候选人之一，有人说他是种族歧视者，他的支持者呢也常被认为是美国低收入的白人。不过也有不少华人支持川普，华人支持者与其他支持者之间有什么不同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小哥和刘波在川普造势活动现场发来的报道。
从不被看好到声势高涨，川普被提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有人大跌眼镜，有人欢欣鼓舞。为什么会看好川普？星期五在宾夕法尼亚州阿尔图纳市的川普造势活动上，记者询问几名川普的粉丝。
我们的国家需要改变。
Because we need a change, we can't.
我们不能再经受4年的奥巴马政策了。
唐刚和他的5个同伴提供给记者的答案更丰富，他们当中有的是大学老师，有的是电子工程师。
我们应该算是中产，但是所以我们很关心这个整个美国的走势啊，因为我们的孩子都在这儿长大，我们希望他们的未来以后会更安全一些，或者他们生活的更自由一些。I don't care. That's what we want.
唐刚说，他从前并不热衷政治，川普的出现提醒他华人参政议政的重要性。说起为什么支持川普，唐刚整理出一页纸的理由，这里面包括国家安全、纳税、禁枪、平权等一系列议题。唐刚比较希拉里和川普在这些他最关注的议题上的不同意见后做出判断，他认为川普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就是政治不正确，
他太政治正确了，导致平人不敢说话。比方说是这个恐怖袭击是发生在那个加州，恐怖袭击说是这个人在加州有枪有弹药，邻居都知道，但是邻居不敢说，怕别人说他这个有种族歧视啊，这不是政治正确，这太厉害了，导致人们都不敢说话了。所以不要那么政治正确，你该有礼貌有礼貌，你该说话你正常说话，但你不至于说是达到说是你只要干什么我就扣你一个种族歧视。
阿尔图纳市90%以上的人口是白人，唐刚和他的朋友是现场2000多名参与者当中仅有的亚裔面孔。
你知道川普有华人粉丝吗？
Is there?
是吗？不知道，不过这很棒。
It's awesome to hear though.
有川普的支持者表示，美国在美中贸易中的劣势不是中国人的错，而是处处妥协的美国政府的错。
We don't have a problem with
与中国做贸易，我们没有意见。可是我们的政府在制定贸易规则时，总是牺牲我们的利益。
活动场馆外，川普的反对者和支持者隔街对峙。川普的反对者称呼他为种族主义者、性别歧视者和法西斯分子。同时有人意识到，左翼和右翼毕竟是同一只鸟身上的一对翅膀。
I am not going to vote for Hillary Clinton.
我不支持希拉里，我要把票投给自由派的绿党。我知道现阶段投票给他并不会让他赢得竞选，但是这张票是给第三党的未来的。未来总有一天两党制会结束，我们会有更多的选择。
川普被提名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之后，有不少来自党内外的争议。他对阵亡穆斯林士兵家属出言不逊，对公民持枪权的评论引起争议，他也迟迟未公布报税记录。不过支持者还是对他充满信心。
我觉得川普和希拉里没有可比性。
我相信他一定会赢，他值得，他也需要赢，我们也需要他这样的总统。
为什么需要川普做总统？作为华人，唐刚提供了另一个角度。
中庸啊，中国人讲中庸之道，你得往右走走，你才能不偏离中庸之道，知道吧？一定得这么走，你要再一直走下去，你不定走到哪个地方。
美国之音小哥刘波，宾夕法尼亚州阿尔图纳市报道。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哈勃太空望远镜到底如何工作呢？答案当然就是使用电脑，但是这个望远镜仍然需要有人在地面上来保证它的运行。我们来看看哈勃望远镜每天的运行是如何完成的。
过去的26年来，哈勃太空望远镜为地球上的人们带来了令人惊叹的太空景象。它已经是一个老卫星了。美国宇航局有一个由大约80位工程师组成的团队，专门致力于延长哈勃机械零件的寿命。
Part of our jobs here at Goddard.
我们在戈达德工作的一部分就是预测发生几率较大的问题，然后寻找办法绕过问题或者处理问题，好让我们能够尽快恢复科研行动。
来自世界各地的天文学者都会申请得到哈勃望远镜拍到的影像，每周工作人员都会输入一组指令来完成这些请求。
难办之处在于找到最有效率的方法，将这些都综合到一起，这样我们就能最大限度地使用哈勃。我们不想它待在宇宙飞船上没事干。
哈勃望远镜发回的数据让天文学专家能够做很多事情，比如准确计算宇宙年龄，观察彗星坠入木星云，以及拍下新诞生的恒星周围正在形成行星的圆形星盘的第一批画面。哈勃望远镜的工作状态仍然良好，美国宇航局刚刚将它的寿命又延长了5年，这意味着它与计划在2018年发射的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会有一段共同运转的时间。
我们可以把韦伯和哈勃看成是很全面的工具包，哈勃基本上是一个光纤紫外线望远镜，韦伯则是一个红外线望远镜，两个都在太空中，那是非常强大的。
现在工程人员还在地球上对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进行组装和测试，但天文学者们已经等不及看到这两个望远镜联手巡视太空的景象了。美国之音麦克布莱德，马里兰州格林贝特报道。
在印度的几个邦，农民呢采用新的农耕方法来保护他们的作物免受气候变化带来的自然灾害。下面就请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农民们对博纳亚纳村青葱的农田进行检查，尽管雨水不足，但是他们对今年有个好收成仍然持乐观态度。几十年来，伊斯瓦达亚尔一直是夏天种稻子，冬天种麦子，不过现在他摒弃传统的种植规律，开始在他14公顷的农田近一半的面积上种植玉米类作物，来应对无法预测的雨季和土地肥沃程度下降的问题。
麦子、稻子从土地里吸取的养分差不多，玉米类作物不需要太多水分，所以供水不是问题，而且我的土地也变得更加肥沃。
在农业繁荣的哈里亚纳邦，27个村庄的很多农民都使用了这种智能气候科技。这是由研究机构联盟气候变化、农业和粮食安全牵头的一项倡议。辛格曼直接将稻种撒到他的农田里，而不是把在苗圃里浸泡培育出来的秧苗移植到田里。这个方法既省水又省劳力成本。
直接播种有助于水在土壤中的渗透，这样种出来的麦子也更葱郁，这对农民来说很重要。
扎特是这项倡议的南亚协调员，他表示气候变化是威胁农业生产的主要因素之一。他表示随着全球气温升高，保护水源至关重要。
水资源正在枯竭，所以我们的资源会变少，而且温度每上升一度，你就需要投入另外10%的水来应对高温威胁。
为了扭转滥用肥料对土地和作物带来的大规模损害，农民们使用一种叫做循率的仪器来精确评估土地里的氮含量。在使用这些环境智能方法3年之后，伊斯瓦达亚尔成功扭转了作物产量下降的问题。
总的来说，我的土地产量增加了15%，而且成本降低了。我们不能改变天气，但是我们能够改变农耕方式。
这项倡议的组织者希望随着农民开始了解气候智能型农业这个概念的重要性，他们可以把这种做法推广到全国各地。美国之音帕斯里恰，印度哈里亚纳邦报道，由莫宇播报。
对于有意从事餐饮业的年轻人来说，这个行业既给他们提供了入门级别的工作，也让他们看到了有朝一日能够出人头地、流芳于世的希望。详情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普地奇的报道。
一个人是否能够成功的开始做一项新买卖或者从事一份新职业，通常都要取决于他是否有发现机遇的能力。在很多诸如洛杉矶这样的城市里，华人聚居的区域通常被称为中国城，这里以便宜又好吃的美食闻名。但是居住在中国城的人口在不断改变，食物的味道也在逐渐变化。由于一些中餐馆开始关门大吉，导致租金下降，这让一些没有多少预算的创业者们看到了机会。他们觉得值得承担些风险，来此开始些新的生意。
他们真的扑向了那些机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多年轻的厨师。他们有令人兴奋的想法，但可能没有多少资金。他们来到中国城是因为对他们来说，在这里做餐饮生意很容易。
约翰尼宗和他的妻子阿曼达·查普曼再次开始了他们的纳什维尔辣味炸鸡生意。他们说因为独具特色，他们的生意好得不得了。
在我们这家店开店之前，洛杉矶就没有纳什维尔辣味炸鸡。在洛杉矶我们应该是只此一家，因此如果想吃似乎只能来我们这里。
一些执掌这些新餐馆的厨师们可能参与过一场名为“胃动”的美食烹饪运动。这一运动首先由国际烹饪大师大卫·赫尔兹于2006年在巴西发起，之后这一运动拓展到墨西哥。他为年轻的贫困群体提供培训课程，帮助他们成为厨师或送餐经营者。
这是帮助社会转型的一种工具。我们相信通过食物或烹饪指导，我们能够改变人们的生活。我的意思是，我们向他们传授基本的烹饪知识，这样他们就能在烹饪业自我发展。
胃动运动有一些公司、大学以及诸如餐馆老板亚历杭德罗·德拉·佩纳这样的私人捐赠者赞助。佩纳意识到为培训未来厨师提供资助是多么重要。
在你获得成功后，有一天你会开始关注周围的现实，并且意识到自己有能力吸引激励他人，这就是我们在这场运动中所要做的。
胃动活动组织方表示，在从这一活动提供的培训课程结业之后，几乎有八成学生在一年内找到了工作。对于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来说，这是他们人生的转折点。
对我来说，这曾是遥不可及的，所以当我听说有这个机会之后，我觉得这就是我在找的，因为我没有能力支付培训课程的开销。
四个月的课程让毕业生练就烹饪各种菜肴的技能，包括饭后甜点。美国之音普蒂奇华盛顿报道。
最后是 OMG 美语，我们一起去看看白洁在这期节目中呢要教我们说哪些最新最地道的美国英语。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洁。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 Angie 也安集体的话题，就是朋友背叛。Stabbed me in the back. 背后捅刀子。Kenzie told everyone a secret she had promised to keep, and I feel like she did it intentionally. I never thought she would ever stab me in the back. Kenzie 保证要替我保你的，结果却告诉了所有人，我觉得她是故意的。我从来没想到她会背后捅我刀子。Went behind my back. 背着我。She went behind my back and told all of our friends my secret. I trusted her. I can't believe she betrayed me. 她背着我把我的秘密告诉了朋友圈的所有人。我简直不敢相信她背叛了我。Backstabber. 背着中伤别人的人。I thought she and I had a pretty strong friendship. But it turns out she's just a backstabber. 我本以为我们俩是好朋友，结果她是个背着重伤别人的人。好，请评论告诉我 ，Have you ever been betrayed by a friend, stabbed in the back? How did you feel? Did you feel betrayed? Oh, so mean. Okay, bye.
好，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第一个小时的节目，我们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对我们节目有任何建议和看法，欢迎您发送电邮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voasinwen@gmail.com， 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 VOA 卫视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好，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VOA 卫视在8月15号星期一，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黄耀毅。两周以来一直受到外界关注的北戴河会议悄悄落幕。8月10号星期五，新华网发出了文章，清除最大威胁，习近平论反腐，将现在的中国定义为乱世，而习近平则是实施霸道、铁的纪律的领导人。到底谁是这个最大威胁呢？同时，北戴河会议期间，新华社也发表了与李克强经济理念相左的文章，习近平告诉你经济应该这么抓，是否习李之争在北戴河之后已经胜负分晓，欢迎大家一起来讨论。此外，海牙的国际常设仲裁法院在7月10号针对南中国海的主权争议做出了判决，否定了中国所主张的九段线以及历史权利。这个判决对于习近平的个人威望造成了何种影响呢？而这一个月来，他采取了何种做法来分散公众的注意力？最新的卫星图像显示，中国已经在人工岛上建造了机棚，习近平是否已经骑虎难下，在南中国海底上只能够继续的一意孤行，任由情势继续升高？各位观众以及听众朋友们可以拨打免费的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而在进入讨论之前，我们先请美国之音的新闻主播平章带大家来关注这小时重要的国际新闻。平章，
好的，谢谢耀毅。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将于今天发布他如何打击伊斯兰恐怖主义的计划。就在几天前，川普指责美国总统奥巴马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是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的创办人。川普几个月来一直声称他对付中东的圣战者将比奥巴马更强硬，但他却没有提出一个具体的计划。川普上周有关奥巴马和克林顿建立伊斯兰国的言论激起了人们对他发起新一轮的批评。在全国政治民调中，克林顿的支持率领先川普大约7个百分点。克林顿还在几个将在11月8日全国大选中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战场州领先于川普。美国北方城市密沃尔基连续两夜发生骚乱。星期天夜间，配备防爆设备的警察与抗议警察打死一名黑人的人群对峙。密沃尔基警察局表示，在抗议活动进行期间，有一个人被枪击，警察动用装甲车将那个人从抗议现场送到医院。警察命令人们散去，并报告说有人向他们投掷石块和其他物体。警察局还说逮捕了好几个人。星期六夜间也发生了类似的抗议活动，在此之前，一名警察开枪打死了23岁的史密斯，子弹射中了他的胸部和胳膊。在此之前，警察因有关当局所说的可疑行为，强迫史密斯路边停车。一个穆斯林权益组织准备悬赏10,000美金，帮助解决一名穆斯林教士及其助理在纽约市被枪杀一案。星期六，55岁的阿孔杰和64岁的乌丁离开下午祈祷后，正走在一条街上时被近距离枪杀。美国伊斯兰关系理事会说，他将在星期一正式宣布悬赏金仪式。警方公布的枪手草图显示，凶手是一名黑发男子，他蓄了胡须并戴着一副眼镜，但没有提供任何信息说明可能的作案动机。 二十国集团峰会即将在杭州举行，东道主中国强调此次峰会将聚焦经济问题，不过萨德反导系统以及南中国海领土争端等地区热点问题同样引人注目。一起来看美国之音刘维卫视的新闻报道。
G20 峰会9月4至5日将在杭州举行，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李保东星期一在媒体吹风会上表示，此次峰会的主题将是经济发展。他说
举行一些国际活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组织总想推进自己的一些议程，提出一些自己所关心的问题比如说马尔维纳斯群岛的问题等等这些的问题但是这次峰会这次杭州 G20 的峰会关注的主题就是经济增长。
不过中国外交部的这次记者会上还是有记者特别提到南中国海领土争端以及萨德反导系统问题是否包括在会议议程。对此李保东说，
中国坚决反对美韩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中国我们已经在多次场合表达了这一坚定的立场。那么至于你谈到这个杭州峰会的一些双边会晤，刚才我讲到了，这次参加这个杭州峰会的各国领导人很多，那么20国这个集团的成员的领导人都会来参加这次峰会，所以我们相信各成员国会就这些重大的这些问题突出的这些问题进行讨论，找到解决的办法。
尽管如此，李保东在记者会上反复强调与会者的共识就是聚焦经济。他说
不同的问题有不同的国际组织不同的会议他予以讨论予以解决，说这次峰会大家的共识就是集中精力聚焦经济，不受干扰，不受干扰。
路透社说，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举办之际，正值中国与一些邻国的岛屿主权之争加剧之际，韩国决定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则使中韩关系出现紧张，有关国家是否会利用杭州峰会讨论地区热点等问题目前不得而知。中国主办的杭州 G20 峰会能否不受干扰只是单纯讨论经济问题，对此各界拭目以待。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现场，我是黄耀毅。两周来一直受到了外界关注的北戴河会议悄悄落幕，8月12号星期五新华网发出了文章清除最大威胁，习近平论反腐，将现在的中国定义为乱世，而习近平则是实施霸道铁的纪律的领导人，到底谁是这个最大威胁呢？同时北戴河会议期间新华网发布了与李克强经济理念相左的文章，习近平告诉你经济应该这么做，是否习李之争在北戴河之后已经胜负分晓了？今天参与讨论的来宾，一位是从美国纽约透过 Skype 视频参加讨论的美国民进集团总裁和平先生。何先您好。
你好，大家好。
此外还有在北京透过电话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您好。
您好，各位好。
另外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51来参加话题讨论，还可以透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那第一个问题我就先请教一下和平先生，这次北戴河会议的一些精彩的看点到底在哪里？
我们现在都只能是一些揣测因为能够得到的可以确定的消息呢比较小 我看了一些西方或者是港台海外的一些媒体报道，大体上也是如此。所谓的经济问题啦，所谓杭州问题啦，人事问题啦，我基本上不太相信呢会具体讨论到杭州的这种会议。我也不认为呢对经济的政策的技术性的这种调整呢是成为北戴河会议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内容。对于中共这个体制来讲，怎么建立自己的这个派系，怎么建立让自己的人马进入这个各等部门，其实是他们真正所关心的这个问题。具体的一些技术性的政策和问题呢，往往会通过规范性的会议来讨论，比如说某个政治局会议或者是某一个国务院的工作会议，或者某一个跨部委的这个领导小组会议来讨论技术性的问题。像北戴河这样一个比较务实的比较这个大家聚一聚的非规范性的这种讨论会呢，其实大家真正关心的是人事问题。尤其是这个十九大很快要召开了尤其是今年秋天要开这个以清党为核心的这么一个这个六中全会，那我们觉得主要就是我觉得他们更多关心的其实就是一个人事的安排怎么让自己的这个人马更多的进入这个政治局体系政治局常委体系至少呢进入中央委员会体系中央委员会里面又包括候补委员候补委员又是比较重要的往往是排斥这个未来十年或者十五年的这个各个系统的这个主要掌门人的这么一个体系，所以大家关心的其实是这些问题。但是根据目前所得到的这个有限的一些可以确定的一些消息来看呢，就是说这个十九大基本上可以确定的是，他不会再确定这个接班人，因为按照原来的这个江泽民或者是胡锦涛他们时代所钦定的这个接班人的对这个体系呢，肯定习近平是不会接手的他会重新建立自己的这个接班体系，而且呢他又现在是一个强势的领导人强势的领导人他就要建立一个强势的社会环境，让自己有一个强势的这个时间，所以很多人听的都传在他是九大就是不确定接班人，成了为二十大的时候他继续连任呢提供一个基础如果十九大确定了接班人的话，那二十大他基本上就不需要去连任了。另外一个就是一旦确定接班人那么人们更多的这个关注点就会投向到这个接班人身上，所以不确定接班人这是习近平希望通过北戴河会议能够请求其他人支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容。第二个就是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员的班子到底是由哪些人组成，是原是现在的七个人的名字七个人的这个人数，还是这个俗称规模是五个人因为历史上十一个人也好，七个人也好，九个人也好，五个人也好，都有过这个人数的这个变动。往往呢这个当政治局常委权力越来越大的时候，或者说呢这个他需要他完全把不平的时候，他有可能就是人数会增加，有可能会人数会减少这个就是十九大之前要急于的去调整一些人的职位。为什么要急于的调整一些人的职位呢？就是要把他所认为的要进入政治局委员或者中央委员至少是候补委员这些名单的人呢要有一个合适的位置那么这样一些位置呢，使他能够从职位来讲比较顺理成章的成为他需要的这个候选人。我觉得这个是他们最关键的一点。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个习近平和这个王岐山的关系，习近平和李克强的关系就是到底应该怎么处理。如果是继续的进还是让这个习李这么一个框架的话呢，那当然比较好办，那就是七上八下这个原则就会确定下来如果要清除这个李克强，或者让李克强靠边站，让王岐山来所谓的这个经济上的这种来救火，或者说呢让王岐山呢这个来成为一个习近平的一个强有力的行政助手还是说习近平担心 王金山最终会成为他的一个政治的挑战者，因为相对来讲李克强还是比较温和一点，王金山比较强势一点啊。那么这个到底应该怎么处理这个关系，我觉得这个是政治局啊，其实这是北戴河他们真正关心的东西。至于经济政策问题，至于这个杭州开会的问题或者提的一些技术问题，其实不是这个会议上他们真正关心的东西。
是，好的，谢和平先。那我一样的问题来请教一下张立凡先生啊，你在这个北京方面，你有听到关于北戴河会议的什么样的风声吗？那对于人事方面可能有什么样的布局？
这个我们这个体制呢一向是黑箱操作，所以呢这个有关人事有关会议的内容，这个外界一概不知。各种疯传呢有据说有七种之多啊，但是究竟哪一种是属实的，哪一种不属实，这个我们没法判断。因为这个即使我知道那个我也不能说啊，说了的话有可能就是泄露什么机密罪。
是，
所以我现在只能从公开的资讯上来做一些解析。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到底有会还是无会，这个一直有放这样的风说，这个今后北戴河会议可能就是一个休闲了，不会有实质性的这个会议。但是我觉得这个又不像，因为在这个所谓的北戴河会议之前吧，至少我们看到就是大批的这个人事变动，地方大员这个党省一级的党政大员密集的调动，然后呢处置了郭伯雄、苏荣等高官，那么这个显然是一种震慑，应该说还是一种预热。那这个会议期间嘛，我们注意就是说，一个是这个把这个栗战书在此前这个中办这个会议上提出的重提这个核心问题，这个核心的提法，这个核心的提法在几个月前曾经这个要求地方诸侯们表态。有不少的诸侯，可能有三分之二的诸侯有表态表示支持，但是还有一部分没有表态。后来这个核心这个提法就沉寂下去了，然后在这个会议期间，这个核心这个提法又重新出现了一次。那么还有就是，在这个所谓的会议期间吧，我们看有三个这个地方的政治局委员没有去北戴河。一个是这个重庆的孙政才，一个是广东的胡春华，还有一个是新疆的张春贤，他们都在当地有公开的活动，那么可见也不是全员都去与会了。那这个会后来看呢，习李到现在为止都没有讲话，其余正生有访问藏区，李元朝有会见外宾。然后官媒呢现在是在强调两个东西，一个是所谓问责制一个呢就是为 G20 峰会吹风，这个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东西。综合起来分析，我觉得呢可能一个是这次会期有可能是比以前要长一些，会期长呢可能意味着就是麻烦多很可能想解决的问题没有如愿解决，所以呢这个会后呢也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出来。一般来讲这个北戴河会议因为它是一种务虚性质的会，所以它的所谓的这些个信息会在这个会结束之后一周左右逐渐的释放，而且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所以这次来看呢恐怕并不能说就是传闻中的所谓的这个中南海南北院之争有一个结果。为什么这么看呢？我注意到啊，就是一个是我们在8月6号看这个新华网有一篇说是有一篇文章叫习近平告诉你经济应该这样抓，这是8月6号。但是这个8月15号也就是今天啊，这个 政府网、中央这个政府门户网站、中国政府网，又有一篇东西，这篇东西叫推动科研创新，总理今年以来提了哪些硬要求，然后这中间还提到不能光出个文件吊胃口，也不能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而要切实解决好政策的最后一公里，等等等等云云啊。我觉得现在还是在各说各的话啊，特别是今天发的这篇东西显然是对于这个所谓李克强地位不稳的一种回应。所以现在来看，可能想要解决的问题啊，实际上可能在这个北戴河期间没有真正的得到解决。那么当然现在开始吹风呢，都是在吹 G20 峰会，外交部也有吹风，然后这个什么中国青年网也来拍马屁，就是说想发了一篇什么世界经济同命共荣，然后习近平为 G20 持续贡献中国智慧。我想可能就是现在下一个讲台，下一个发声的地方可能是在 G20 上啊，这个习氏经济学还会继续的这个发酵啊。但是呢，可能这个从回过头来看这个会议，我们看实际上可能很多问题没有解决特别是这个以前我谈到，就是实际上就是18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所谓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个原则，可能是已经不存在了。实际上现在就是政府在市场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甚至是党在这个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这个小组长和总理各有各的说法，现在这个下面的工作很难做啊，现在变成一个就是叫做两姑之间难为父，这个省部级以下的官员现在很难做事了。所以我看北戴河会议恐怕这个问题还是没有真正的解决，
是，
这个是我的一点观察，谢谢。
好的，谢谢张立凡先生。那和平先生，我想接请教您，刚才张先生也提到，是说目前在中国国内并没有很多的，尤其是北戴河比较黑箱的一个作业的方式所以没有很多的消息露出来，但是我们也看到了新华社在这个北戴河会议的期间发表了一些社评跟文章，其中一篇呢包括了所谓叫做清除最大威胁，习近平论反腐。那么一开头呢，文章开头就说了猛药去疴，重点治乱是习近平治国理念的鲜明特征之一。那这个呢，将中国的现在定义为乱世，那这是否也是来认定之前江泽民、胡锦涛、温家宝的政权把中国制成了乱世，现在需要靠习近平来复兴、习近平来整治呢？
在某种程度上来看呀，每一个新的皇帝上来呀，他都会讲前面的皇帝很多问题啊，这样的话呢，就是他新的皇帝他在有所作为，或者是为他的这个行为来奠定一些这个基础。当时候这个胡锦涛上台的时候也是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对江泽民的政策有很多的这个点评和批评。这个当然不是来自于这个胡锦涛本人而是来自于胡锦涛的一些支持者或者是一些幕僚那么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修正以后，再慢慢再表现出你真正的政策出来。所以最开始胡锦涛的时候，不仅是批评了这个他的政治势力，批评了这个江泽民的很多政策，而且呢，就是尤其是这个在这个劳教制度的这个取消方面给人很清晰的感觉，就是给一等力量一等希望。那习近平上台的以后呢，也是这个一样的。比如说反腐吧就是表现很得到很多人的支持，得到很多人的希望，但是慢慢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政治推动的作用就能够煽火的作用，能煽动的作用就降低了。因为你这个说中共现在最大的敌人，体制的最大的敌人，最大的问题，最腐败的这个东西大家都很清楚，不是经济化，不是革国情，不是周永康，更不是这个薄熙来，是你中共体制本身。或者说呢，你这个反腐吧，如果只反到因为政治上可能会影响到你的这个权力的 布局或者是权力的安排这些人其实更多的是真正就是常委这个阶层更高的阶层，或者是江泽民，或者是这个朱镕基或者是这个温家宝，或者是李长春他们这一系列的这个政治常委的这个大佬，他们的家族涉及到很严重的腐败问题，你根本就追查不下去。所以反腐败在去年大家就已经很清楚了，你基本上只是清楚你的这个政治的对手。但是你在清除政治对手的时候，如果带来了一点新的这个政治的清新的空气一点新的气氛，那大家还有一点新的希望。但是事实上不是这样的，一方面你反腐败反不上去不能真正去追查那些比现在已经查出来的，比何伯雄、比徐泽浩、比这个林计划他们问题更严重的这些人，你不敢查不敢追查下去。另一方面呢，你并没有给人的感觉你经历了一种新的体制的这个希望，反而你是采取一等强制的手法。你在这种强制的手法呢，带有很大的文革的色彩，甚至是这个毛泽东的这种个人强权的色彩，所以很多人就感觉到很窒息。你到底要干什么，对吧？你是要回到文革，你要回到毛泽东那种形态，还是你要建立个人矛盾其他形式的独裁或者是一种专制体系，大家不清楚。那么这种不清楚跟知识分子里面的普遍的这个反感、普遍的不满、普遍的感觉的压抑非常明显感得出来媒体现在已经基本上被他们消灭光了自由的声音已经全部被扼杀了。网络这么一个能够表现中国创新精神、能够让中国引入世界最好的一个平台，也被他们摧毁了，完全变成了一个像微信整天就是几只小猫在网上这么自如其乐的这么一等所谓的社交媒体，封闭式的这种社交媒体那么基本上作为一个媒体平台已经摧毁了。那么政治体制来讲你到底应该建立一个什么体制，对吧？这些官员们无所适从。刚才张先生讲了，不仅仅是省级干部无所适从，部级干部无所适从，即使从最底层开始都不知道这个新的领导人、新的领导体制要干什么要干什么。他们因为没有发出一个非常清晰的和明确的这个信号，要么你就干脆全部回左去，对吧？不要搞经济改革开放了，把它全部关掉，随这个北韩，对吧？要么你就走向这个市场经济，跟世界文明引爆在一起，要么你就回到文革时候，都不是都讲不清楚是一个就是大家无所适从的这么一种状况。那么这个时候就回到了一个最基本的起点，谁是今天习近平最大的敌人那么到底是某一个政治上的野心家？我觉得这等说法说不了人政治人物野心是他的基本特征，如果没有野心他就不会当这个政治人物了，对吧？这个没有什么指责的真正的力量，真正的东西大家很清楚，就是中共体制本身，最大的敌人就是中共这个制度。这样一种体制，它原来的调动机制在毛泽东的时候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调动是一种理想化的一种政治来调动。那么到了邓小平时候、江泽民时候、胡锦涛时候，完全是靠腐败了。如果没有腐败，我根本就不相信有这么多共产党员；没有腐败，根本就不会有这么多人愿意当这个官员。那你一方面现在又控制了人们的腐败，让至少在表面上让他们这个生活得很压抑，对吧？现在官员们基本上出国比平民老百姓要差很多，因为他们的护照早就被控制了然后他们的很多的表面的生活已经控制了就是控制在一个非常狭窄的一个范围，那他们就觉得那我还不如不做事，对不对？一做事我就出问题，所以整个的体制现在已经运转不灵了，这是习近平最大的障碍，而且这个障碍他几乎是没办法去解决，要么就回到腐败的时代，要么就回到文革和毛泽东时代。但是问题，今天的时代是这个时代吗？
好的，谢和平先生我们在请张凌凡先来继续回应我们其他的问题之前呢，我们来接听几位观众朋友的电话，来听听他们的看法或是向我们的嘉宾提问。首先我们请的是辽宁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你好。
张先生请说。
是我说话吧？
对，辽宁张先请说。
是吧？能听见吗？
可以听得见，请说。
是不是我说话能听见吗？
辽宁张先请说。
我说啊，我能听见吗？
可以听得见，辽宁张先。好吧，辽宁张先可能技术上有点问题，我们请河北的张先生发表您的看法。 河北张先您好。
你好。
请说。
我想习近平说改革是啃硬骨头的改革，李克强说触及利益比触及灵魂更难，其实中国领导人都知道改革一道。
河北张先，河北张先可能他的线路也有点问题啊。那我们现在来回应一下一位网友他在我们的 YouTube 直播上的问题啊。这个网友叫做 Loy Harbour， 他问说呢，习近平已经暴露了自己想要当终身制统治者的野心，而目前党内并没有谁能够阻止他。中国的下一步会怎么样呢？会朝鲜化吗？啊，这个问题我想请张立凡先生来回答一下。
现在这个中共这个体制啊，我觉得那个最大的敌人啊，刚才我们也谈到这个所谓最大的敌人的问题，其实最大敌人就是这个体制自己。那么这个至于说是不是会这个不设接班人，然后呢这个甚至于不退休，这一点呢，我在很早以前我。可能是我最早就提出来有可能出现这个现象，那现在看呢，这个迹象显然比较明显，就是说通过这个不设接班人，甚至于这个传说中的取消常委制和这个实行总统制的种种提法，其实呢这些提法都在暗示一点，就是不退休。那现在的客观情况来看呢，也确实很难退休。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把所有各派的奶酪都冻了，大家都结了梁子，所以这个如果这个到年龄退休的话，就会变得很危险，就可能成为众矢之的。那这个个人的安全、身家性命都没办法保障。在这种情况下，那只能是一条道走下去，那就是不退休。啊，那这个呢，我从以前我也分析过，从个性上分析，很想学普京；那从这个行事的方法上来讲，很想学毛泽东。所以呢，从这两个人来看，都是有不退休的这种特点，就是那现在的体制问题，实际上还导致另一个现象，就是这个中国的高官既不能有所作为。也无法辞职，这个呢，我就要谈到这个前任的总理这个温家宝，据说曾经几次提出辞职，但是都没有被接受。那么这个现在这个李元朝先生一般来讲，在这种民主国家啊，一个政府总理如果他的这个主张这个不能够推行下去，那么他一般会。向议会或者向总统提出辞职，但是呢，中共这个体制就是，你也不能辞职，但是呢，给你挂在那儿，然后呢，可能用你的名义这个发号施令，但是你为了稳定，为了这个，我对外表示团结，你也不能辞职，所以呢，这个体制来讲，就是一个很难受的体制，不仅是这个当总理难受。当最高领导人也不好受啊，就是刚才我讲的那个问题，把所有各方都得罪了以后，你很难收场。所以现在我觉得，现在的所谓这个终身制也好，怎么也好，也是这个形势使然，导致这样一个。当然，可能也有个人的这个性格呀，或者这个想法上的一些特点，但是呢，也有客观形势。使他如此去做选择，谢谢。
是，好，谢谢张立凡先。那和平先，我想接请教您啊，跟着这个刚才这个文章里头讲的这段话，文章指出说，这个新华社文章指出，治党管党靠什么管？靠什么治？要靠严明的纪律。然后习近平说呢，身为党员，铁的纪律就必须执行。纪律之所以被称为霸道，就是在于其严肃性还有威权性，要让纪律成为带电的高压线。这个制度的笼子才能够真正关得住权力。那根据我们刚才的讨论包括这个人事的安排，还有跟李克强之间的一些的这个矛盾，跟一些政治经济政策方面的相左，是否代表说 在这个北戴河会议之后，习近平已经可以掌握了所谓这个霸道的权力，那李克强是不是已经没有戏了？
这是李克强和这个习近平的矛盾呢，某一等方面呢是他们两个人的个人的个性、个人的特征啊、理想价值的一些差别，或者是政策方向的一些差别。另外一个更重要的还不在这里，更重要的还不是他们两个人，更重要的是这样一等中共的这个结构啊，这种体制的这个特征表现了这两个职务的不可调和性。因为国务院总理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的这个最高领导人，他是有非常清晰的法律上的一些定位和赋予他权力的，权力的赋予他很清楚。而国家主席和总书记这个职务是比较含糊的，比较国家主席在表面上在中国就是一个虚位，对吧？就是你除了任命一下这个大使啊，或者是出国去参加一些这个公开式的仪式性的这种活动，那国家主席这个职位他是没有真正的办公室的，他没有真正的这个权力运作体系的。国务院它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权力运作体系，而且有法律啊所支撑。那么总书记也是一样的，总书记也是一个很虚的这么一个职位，但是在现实中间呢，这个总书记权力是国务院总理没办法比的，因为总书记他控制了会议，总书记他控制了这个人事安排啊，只要控制了这个会议，对吧？会议是他来这个以他为核心来讨论问题，那你国务院总理在这个会议里面，在政治局会议里面，他就是一个配角啊，是一个配角。啊，那么你集团，但是控制了人事，那你这个开会的时候都是我的人马啊，都是我一把手的人马，总书记的这个人马，那你这个总理能够就是说很难和这个总书记啊有一等平起平坐的一个机会，所以这个以前叫这个僵局体制啊，僵理体制，到了后来朱镕基拍这个江泽民马屁比徐的拍得响。为什么？因为他在美国出风头啊，使江泽民很不高兴，江泽民随时可以把他灭掉，对吧？当然到了胡锦涛时候不一样，因为胡锦涛这个人比较平庸，胡锦涛这个人也比较温和，哎，那么这个温家宝比较喜欢表演啊，那么总理这个职位就给了温家宝很好的表演的机会，但是这个里面完全取决于这个胡锦涛自己本人的忍让啊，或者是他的无能，或者他的无为，或者他的温和啊，但是习近平不是这样的。现在习近平他在干啥啊？他要折腾啊，所以呢，这个李克强如果要按照这个已经总理所扮演的这个角色来讲呢，他是非常难为。所以这种结构性的矛盾呢，使他们的两个人的角色呀、啊，几乎是没办法调和。但是李克强现在是在政治局常委里面，甚至政治局委员里面，啊，几乎可以说是关于他家庭的负面消息最少的，关于他个人的负面消息最少的。啊，而且呢，他给人的感觉，他是一个知识分子形象啊，他是一个有现代价值理念的一个人。所以，他不像这个温家宝跳得那么高啊，公开的说认可这个普世价值。但是啊，这个习近平的市场经济概念，习近平对这个意识形态方面的那种江湖理念的表达，我们就是比较少，他比较少在意识形态上面发表比较僵硬的这个表达，他很多的表达你发现还是符合一个现代政治人物的一些基本上的一种标准，所以很多人在李克强就抱有某一种希望，而李克强又很难追杀他的问题他又有这么一个职务摆在这个地方，所以习李这个矛盾最终的解决只能通过19大去解决它。那怎么解决呢？当然一方面李克强就算了，哎呀我就更加就是无所作为算了，让你去做吧，那就当一个更弱的更小的一个总理。还有一种方式就是靠边站当一个人大委员长，甚至有人还喊叫说干脆要他当一个政协主席算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习李这个东西啊，这样一种体制已经完全不存在了。现在只有一个习的这个体制，或者是习的个人的在领导中国。但是这个东西有一个好处啊，我觉得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事情出了问题是习近平的这个做得好也是习近平的功劳，做得不好也是习近平的责任。不像以前出了问题，像毛周时期，好像问题都是毛泽东的功劳都是这个周恩来的 所以就出现了一个莫名其妙的现象，大家去爱戴这个周恩来。其实周恩来是毛泽东最大的一个帮凶，没有周恩来成为毛泽东帮凶的话，毛这个体制很难运作下去，对吧？所以就是说这个以前的这个总理和总书记的这个体制啊和两个人不同的这个作风啊，给中国政治老是大一点希望，老是大一点，好像你可以投射到某一个人身上。现在好了，现在不愿意抱有希望，大家如果有希望就放在习近平身上，如果失望也放在习近平身上，功劳和责任都是他的。所以习近平，所以李克强我在很早的时候讲了，他其实连天才羊的这个资格都没有，因为他没有权利，他也不应该承担责任。
好的，谢和平先。所以看起来在北戴河会议结束之后呢，我们来关注的就是接下来的人事布局。那么因为时间关系，关于这个北戴河会议结束，习近平收了哪一个最大威胁，还有西里之争是否已经落幕的讨论先告一段落。感谢美国民进集团总裁和平先生，还有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下一段呢，我们将来讨论是南中国海的判决满月，这起外交挫败对于习近平的威望产生了何种影响。提醒大家，史达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还有听众观众发表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代表美国之音。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大家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海牙的国际常设仲裁法庭在7月12号发布了这个针对南中国海的主权争议做出了判决，否定了中国所主张的九段线还有历史权利。中方表示绝不承认这个判决，但是不会持续进行人工造岛，并且在8月8号由美国智库公布的卫星图像显示，中国已经在人工岛上建造了军机可以起降的机棚。南中国海的判决对于习近平的个人威望造成了何种的影响呢？而这个月来他采取了哪些做法来分散公众的注意力？最新的卫星图像显示，中国已经在人工岛上制造了机棚，这是否代表习近平已经骑虎难下，在南中国海的议题上只能够继续的一意孤行，任由情势继续升高呢？今天参与讨论来宾，一位是从美国纽约透过 Skype 视频参加讨论的美国民进集团总裁何平先。何先您好。
你好，大家好。
另外还有在北京透过电话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再欢迎您。
您好，各位好。
此外，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拨打4001205151来参加话题讨论。此外，还可以透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那首先我先来请教一下这个张立凡先生，就是我们看到这一次这个虽然判决结束了之后呢，中国在国际上是大声的反对，但在国内呢似乎也比较遏制一些过度的民族情绪的用词或者是一些的风潮，那这是否代表说在中国国内其实也担心这是一个内伤，可能会对习近平的威望造成影响呢？您的观察怎么样？
就是利用国际主义、爱国主义或者是这个国家主义这一套东西呢，当然是有利于内政，就是有利于这个协调内部、统一内部，因为可以制造一些假想敌，然后呢，使国内已经非常尖锐的矛盾呢，可以转移一下视线。但是呢，这把火呢也不是很好玩的，就是说。如果玩的不当呢，也会烧到自己。所以现在实际上，这个我们看就没有发生上一次啊，就是，这个在习先生上台之前，这个反日游行那样的那种极端的情况就没有出现。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现在整体上来讲，这个政权的这个稳定性有一些问题。就产生问题，所以如果这个动作大了的话，也会影响到自身。如果任由这种爱国贼们去胡闹，有可能实际上对这个政权产生不利的影响。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可能就采取了一种这个压抑的做法，不使这些声音过分的强烈。但是总体上来看呢，这个现在这个中共的这个外交啊，实际上还是一个错乱的状态，就是说好像是一个野蛮人进入文明世界。那么这个当然这个在部落内部啊，这个内斗很内行，这个或者不这个，但是外交啊，与人交往这点，与外人交往，与外国交往这点看来比较外行。而且呢，我们也注意到，就是他不很在乎什么形象啊，国内外舆论不太在乎这个东西，就是我行我素。所以实际上已经放弃了这个这个邓小平时代的所谓韬光养晦啊，或者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些已经都放弃了。现在就是要持续的保持争议啊，然后是不是共同开发再说，我先占了再说，就是要使这种领土或者领海的争端呢长期化。这个呢可能也是符合这个所谓这个内政的这种需要。这是一个观察点啊，还有一个观察点，实际上就是海牙这个法庭的这个仲裁啊，当然是对这个中国不利啊，但是你中国呢自己也对这个所谓的这个中华民国政府留下来的十一段线啊，后来当然在中共手里，为了要给一部分领土给越南，就变成了九段线。对于这个九段线的解释，从来就是国际法庭已经成立了，你不承认也不参加诉讼，但是你自己也没有把这个从十一段线到九段线的这段历史说清楚，而是采取了一种中共自己所讲的叫历史虚无主义的办法，就把这个事情反正我就是这样，我就这个领土就是我的，自古以来就是我的。但是呢，从法理上来讲，自己没有讲清楚，也没有因素，所以造成这样的后果呢，实际上就是我觉得一个是不懂外交，啊，也不知道怎么在国际上这个按通行的规则和其他国家打交道。但是也有同样一个问题，就是海牙仲裁的这个结果啊，它不仅是对这个南海岛屿主权对中国不利。它对于台湾来讲，台湾现在占有的这个太平岛，它也不承认它是岛而是礁。但是同样的困扰也存在，就是说对日本和对韩国，比如说冲之岛、钓鱼岛这样的岛屿，还有日韩争议中的这个独岛啊，这个又叫主岛，这些个按这个海牙仲裁庭的这个仲裁来讲，这些都不是岛而是礁。那么主张200海里的这个经济区域啊，这个主张就很困难。所以现在日韩也面临同样的困扰。就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中共来讲就是把这个水搅得越浑越好，反正我现在就是长期占有，长期有争议，这样呢就使你们这个主权永远处于一个不确定的状态。这个呢可能对外来讲就是采取这样一种策略，对内来讲，那么就是这样的争端有助于保持一定程度的民族主义啊、爱国主义啊，有助于这个内部的统一。所以这两点来看，可能是一个今后可能会是一个长期的策略。谢谢。
是，好，谢谢张立凡先生的分析。那何明先生，我一样来请教您。刚才张立凡先生也分析了说他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做法，不过呢同时也让我们看到说所谓的韬光养晦之后，结果在国际上强势的结果却是在国际法庭上输了这个诉讼。然后所以说我想请教您，就说你的分析来看，中国国内是否也有声音来批评习近平为什么让事情走到这个地步，造成那个外交上的挫败，那这对习近平是否也造成了内伤呢？
我觉得首先邓小平的韬光养晦的这个政策就是错误的，就是老子一旦有了实力 有了一些基础，我就会翻脸不认人。所以邓小平也是一个功利主义政策。那么中国现在经济的实力、军事的实力，在国际上的某一种表现出来这种这种实力，当然是不是跟邓小平时代相比。那现在是不是就可以强硬一些呢？对不对？还是继续的这个装身子的？我觉得即使这种哪一个政策都是错的，今天的政策那当然也是错的。不是说今天表示强势就是对邓小平政策的一种反叛。邓小平这个政策呢，并不是走向一种文明的政策，并不是走向一种国际规则的一种政策，只是说我暂时忍下来，等到我有了肌肉了，我再来这个亮剑。那现在习近平认为，或者是习近平的这帮人认为，哎，我们现在可以亮剑了，如此而已。但是中国的这种国际的作为一个新的崛起的一个大国，就是因为南海问题，因为东海问题被套住了。因为你整天就围了几个岛，这个他不像真正实际硬头的这种岛去争来争去，今天表演一下，明天又抗议一下，后天又玩一个小的猫腻。但是这些东西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要么你在这里就打一仗，要么你在这个地方结束一个国际的基本上准则那么大家一起来建立一个和平的这个海洋那么你哪个都不彻底，为什么哪个都不彻底呢？原因很简单，就是中共自己都搞不清楚这个体制到底是个什么体制。它是一个霸权体制，它靠什么东西霸权？靠社会主义霸权吗？还是靠它的钱霸权？还是靠它的军事霸权？它不清楚它又不能完全的跟国际社会去对抗，但是呢他又想在国际社会的规范之下呢得到他一些好处，或者满足一些假的爱国主义的情绪，对吧？什么叫假的爱国主义啊？就是共产党现在所残酷的这个爱国者啊，所谓的这个爱国主义啊，都是假的。海外的华侨的这些爱国者基本上就是认同中国人政权的这批人，希望去参加一个什么中国国庆典礼啦，希望在中国体制里面得到一些好处啦，或者搞一个三五只小猫的社团，找一个领馆来出一个领事来出席一下会议了，就是这样的一些爱国华侨这些爱国华侨如果他真正爱中国的话，他以他在西方的顺利、西方的生活感受，他当然就应该希望中国不仅是经济上要强大政治这个军事上要强大，更重要的是要老百姓有基本上选择政权的这个基本上的权利，选择的这个机会。这些爱国者是真正的爱国者吧？他们是假的爱国者。那中国的爱国者也是假的爱国者，对吧？如果他真的是真正的爱国者，他为什么要等到1997年回归以后再收拾香港？他早就应该把香港收拾了，对不对？你都不解放亲中国了吗？怎么现在不解放啊？对不对？如果你真的是个爱国者，你应该钓鱼岛早就把它投回来，对不对？为什么不跟日本打一仗啊？对不对？你现在美国的军舰在这个南海走着走着，你为什么跟他打一打？这些都是假的。中国现在这个体制就允许了这么一等人存在，叫假爱国。另一个人假爱国，像张先生讲的，支撑他政权的某一等合法性。如果他真的是敢跟国际社会顽劲的对抗，那他就吃亏大了，对不对？所以现在共产党非常明白这一点。那些假的爱国者吧，以为共产党玩真的，对不对？结果共产党他不会玩真的。那么南海这个事情，它会造成几个结果。几个状况下去，第一等情况呢，它是长期的僵持，既不会因为什么菲律宾派出一个台使，或者菲律宾放出某一些身段这个南海问题就会得到某一等解决方案，不是那么简单，因为它牵涉的这个利益不仅是菲律宾的，不仅是中国的，是整个南海这么多国家的，所以任何一个国家单方面的和中国完全取得这个共识的可能性其实非常之低，因为它的利益是互相交叉在一起的，所以这个事情呢会长期僵持下去。第二个就是美国或者是周边的这个国家呢，他们因为南海这种僵持的状况呢，更有利于他们呢就是站在一起形成某一等对中共的这个抵抗。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新加坡对吧，新加坡是中共在寄予最大希望的一个盟友，因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这个治国的理念他们好像很接近，最好是搞一个威权统治，而我呢把这个国家管得服服帖帖，他们非常中共非常欣赏这么一种体制也在这个海方面定了自己的盟友。但是真正的时候李光耀先生和现在李显龙先生都非常清楚，他们头脑非常清楚，只有美国这样才能够维系亚洲的真正的和平所以这个新加坡和美国的关系反而因为南海问题越来越密切 那么南海问题使俄罗斯啊，也是和中国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因为俄罗斯希望跟越南搞好关系啊，对吧？然后又是日本和越南形成某一种同盟，所以这种关系的错综复杂性呢，使中共在里面完全不是完全得到好处的，反而相反呢，它得到负面的效果其实是更多一些。第一，在国际上面社会来讲，他是一个不遵守国际规则的人啊，他既然参加了海洋法，他不遵守海洋法的一个基本政策，完全认为他是一种废纸，但实际中间呢，他又在继续的来反抗这个国际法，在现实中间他又开始不断的这个扩张，但是他扩张的时候，美国的航空母舰在旁边啊，美国的这个军事同盟在旁边又把他给套住了。中国和美国是世界上利用海洋认识在两个最强大的国家，一个和平的海洋法的环境有利于美国，也更有利于中国这么一个发展中间的一个大国，它的需求其实是更多的，所以这样胡搅蛮缠下去呢，使中国是长期陷入到这个南海的纠缠中间，也没办法，不要说它成为一个世界大国，它其实成为一个区域性大国的资历和规格都没有得到这个大家的认可。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一个长期的僵局，当然某一天它可能会发生某一种小的摩擦，但是如果它真的发生一个大的战争啊，或者是一个规模性的海洋战争，那么中共现在的这个处境，它的军力啊来相比的，其实它比甲午战争时期要糟糕很多，因为它不仅仅是对付一个日本，还是对付整个东南亚的一些主要国家。
是的，好，谢谢何冰先生的分析。我们现在线上呢，有位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我们来接听他的电话。我们请河北的王先生发表您的看法。王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我和咱们嘉宾的观点有点区别。张立凡先生在咱们的节目中曾经说过，中国和美国如果爆发一场战争的话，将会诞生一个新的中国。我认为呢，中国和美国如果发生一场战争的话，将会诞生一个新的地球。谢谢，再见。
是，好的，谢谢河北的王先。那这个问题我们要请张立凡先来回应一下，你认为说美中这个可能会开战吗？如果开战的后果可能会怎么样？
开战的后果肯定是这个现在的领导人承担不起的啊，因为从军事实力上来看，中国根本没有力量和美国啊打一场在海上的局部战争，中国完全没有做好这样的准备。而且这个对于这个现任的军委主席来讲，他正在这个通过军改来逐步的掌控军权，那么如果发生这样的战争，就会打乱他这个全面掌握军队的步骤。所以这点实际上中美之间是有默契的，这个默契就是这个不久以前这个所谓中南海夜话的时候这个习先生对这个美国总统的一种表白，这个表白就是今后两年这个我们要着力搞这个军队的改革，那也就是意味着这个不太可能在近期发生这样的战争。而这个历史先例我已经讲过，而且好像也是这位网友总是在不断的重复同样的问题，比如说我谈到甲午战争啊，这个我以前都已经表达过了，
是
这个那每一次的对外战争啊，中国历史上的这些对外战争，其结果要么就是导致政权的倾覆，要么就是这个使自己长期陷于国际上的孤立啊。这个呢，从甲午战争到朝鲜战争的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今后还会继续证明这一点。谢谢。
是，好，谢谢张立凡先生。最后一分钟时间呢，我们请何冰先来总结一下这一次这个南海判决的一个挫败，是否对习近平他在军中的改革、对权力的掌控，还有对外交体系的掌控，让他的步骤乱掉了？
没有，没有，他们这个自己失败是早就预料之中，否则的话他们就会去上法庭，所以他们知道会自己会输，因为国际政策的这个法律啊，没有太多出乎意料之外，他就是臣服海洋法。带岛带礁啊，这些基本上的已有法律的一种认定而已，所以他们早就知道会输。而且呢，就是有时候领导人呢、 他就希望出现一些乱局，出现一些问题，这样的话他就会显示他的能力，他的作风，有时候他利用一些危机呢来调整他的人事班子，为他的某一个政策理念呢来提供这个机会基础。所以对于他来讲，有时候所以叫中国不是危机吗？中国这个词就很微妙吗？危险就是机会啊，对于中共体制来讲更是这样，所以他们有时候希望危险多一点。
好的，谢谢这个何明先生的分析。关于南中海的判决满月，这个对于这个习近平的威望产生了何种影响讨论，我们就先告一段落。感谢美国民进集团总裁何平先生，还有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讨论。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VOA 卫视时事搭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和参与。提醒大家，时事搭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以及观众、听众发表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代表美国之音。而在明天的时事搭谈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谈一谈连云港815大罢工，以及蔡英文撤除了特侦组，台湾的反腐将由谁来做主？欢迎您准时收看。而您如果希望对我们的节目还有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是发表评论，请到美国之音在 Facebook 或是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 China 以及 twitter.com/VOA Chinese。欢迎您在自由的互联网上与我们互动。北京时间每晚上8点到10点，别忘了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